晚上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会儿。我们仁慈的天父，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主耶稣的名来亲近你，为新的一天献上感谢。我们祈求你赐福今天晚上的聚会，让圣灵来给我们讲解我们所努力寻求的这些东西。哦，神啊，愿神的话语是如此宝贵，好叫我们众人都能围绕着神的道有如此般的交通，以致我们离开时能够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感谢你，因为他一直与我们同在，并相信在我们今后的旅程中他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再次回到神的殿举行聚会，我们都很高兴，我是如此快乐。我本来以为这一个印不会来到，但他终于来到了，因此我感激不尽。他谈到那四个使者的最后一个，我想这是给这个时代真教会的主要信息之一。我不知道另外那一个印是什么意思，我只是一天一天的从神那里领受启示，我试着传讲他，靠着按照他所赐给我的传给你们。你们喜爱这个福分吗？你们是否注意到这些印的启示是如何与七个教会时代的信息融汇在一起？它是多么的恰好与他们相吻合呀！那是多么的，对我来说，它表明那是同一位圣灵赐给我七个教会时代的信息和这七印的信息。你看，因为他们是融汇在一起的，完全是神的一种伟大的作为，是神以不同的方式显明他自己。你们注意，当神在异象中向但以理显明他自己的时候，他使用不同的象征物来代表一件事，例如在一个地方用一只山羊，或者可能用一棵树，在另一个地方可能用一个雕像，还有神所做的事情总是用同样的象征来代表，这是为了让我们不要错过他。几分钟前，我和坐在这里的一位大约85岁的女士交谈，我的确深受感动。她不久前，就在我要去西部之前，有一个在俄亥俄州的小女孩，我想是这样的，她已处在白血病晚期，快要死了。白血病就是血癌。你知道那个小女孩的病况很糟糕，已经毫无希望了。他们通过静脉注射来维持她的生命。他们是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他们这里的基德弟兄和基德太太告诉了他们许多有关主耶稣基督垂听祷告的事。我想他们聚在一起，雇了一个人送那个小女孩到这里来。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大约9岁。她在那后面的房间里，那个当我们去到主的面前时，圣灵就赐给了她一句话。这事之前他们必须抱着她，通过静脉注射那种方法维持她的生命，你知道。但当她离开这里时，他就喊着要吃汉堡包，他能开口吃东西了。于是他们给他汉堡包，按正常的方式喂他吃东西。在很短的几天之后，他们带他回去见医生。他们那位医生根本无法相信，他说他看来根本不像是同一个女孩了。他说他的血液里根本就没有血癌的痕迹，一点也没有了。所以上次他快要死了，他们已经对他放弃了希望，只是通过静脉注射维持他的生命。他那时变得面黄肌瘦，你们知道血癌病人是怎样的。于是他们，但现在他已经在学校里与其他孩子们一起玩耍， 非常快乐。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有一天我刚回到家，有一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是美国圣公会或者长老会的人，从堪萨斯州带来了一个患血癌的小女孩，医生们已对她放弃治疗，我相信他们说她只有四天可活了，她的情况非常糟糕。于是他们说，他们就利用那四天时间，冒着风雪穿过几个州，把她送到这里来带到。她的祖父是一个相貌端庄的老人，头发灰白，他们已经把他安置在一个小旅馆里两天了。我猜想是那个小旅馆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是在银溪这边。于是我那天晚上去那里为他祷告，实际上到那里时候已经是凌晨了。我是头天夜里从外地回来，马上就过去了。他那年老的父亲祖父不停地来回走动，他的母亲在尽力地照顾他。当我跪下了祷告时，圣灵向我揭示了那母亲与那父亲之间的一个秘密，他们曾经做过的某件事。我把他们叫到一边问他们，他们就开始哭着说没错。然后我回头一看，在印象中我看到那个小女孩正在跳绳玩耍的。现在那小女孩大约三个星期后，他们给我寄了一张小孩回到学校跳绳的相片，她已经完全没有血癌了。现在看那两个见证都绝对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的神多么真实。你看，我们只要侍奉他和相信他，我知道神是真实的。现在我要尽力侍奉神，我知道某样东西已经在我们当中，正以他的方式行事。今天晚上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努力弄明白这个第四印，看看圣灵要对我们说什么。现在我要读启示录第六章，从第七节开始，第七和第八节。每一个印总是两节经文，前一节是一个宣告，后一节是约翰所看见的。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兽说，你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现在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一个印，它是一个奥秘。现在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像我们传讲教会时代时所做的那些奇者以及这些印的揭开，现在我们就在脑子里温习一下，直到我们感到是合适的时刻才开始讲今天晚上的内容。看，我们已经注意到揭开那些印，那是一本被印封缄的救赎之书，那书就像古代的书卷是卷起来的，那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书，因为这种书是近代才有的。近代的我猜想只有150年或200年左右的历史。古代的书是卷起来的，末端是松开的。我告诉过你们是怎么卷的，并且在经文的何处能找到这里，在耶利米书里面以及其他各处等等，然后把另一卷书卷在外面并松开末端，像那样每一个都是一个印。这是一本七印封缄的书，它是一本没有人当时他们，它是七印封缄的救赎之书，对不起，在天上、地上或地底下，没有一个人配得打开它，甚至不配看它。约翰哭了，因为他找不到一个人。因为如果那本书不从那原本拥有人手中拿出来，当亚当和夏娃丧失了神的道所赐的权利、应许和他们的基业时，他们就失去了那本书，那本书回到原本拥有人的手中。 他们记住，他们控制过地球。亚当是一个，他是一个较小的神，因为他是神的一个儿子。神的一个儿子是一个较小的神。看，那个圣经没有矛盾，我知道那听起来很奇怪。但耶稣说，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成为，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是谁呢？众先知。如果你们称那些承受神道的人为众神，那么当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为什么谴责我呢？明白吗？看，他们都是神。男人，如果你出生在你的家庭里，你就承受了你家的姓，你是一个儿子，你是你父亲的一部分。然后当罪介入时，我们发现人类就越过了鸿沟。那献祭的公牛和山羊的血只能遮盖罪，但不能除去罪。直到那真正的漂白水来到，那漂白水能把罪的污秽除去，使罪完全分解，把罪送回到他的始作俑者，就是撒旦那里。当罪回到撒旦那里时，他就等待着他的永恒毁灭的时刻。看，那表明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我们相信撒旦会绝对的、完全的被毁灭。我相信罪会被分解。当罪被承认时，根据耶稣基督的宝血，罪就像一滴黑墨水滴进一桶高了四排漂白水一样。这漂白水把这滴黑墨水的化学成分分解了，使它还原到它来的地方，明白吗？那就是耶稣基督宝血除罪的方式。然后那就使人再次越过鸿沟，成为神的一个儿子，明白吗？然后他成为一个甚至他神的创造能力就在他里面，至少无论何时神都能吩咐一件事成就，那事就成就了。我们回到前面讲过的，那就是当摩西在公牛的血的遮盖下，当他遇见那道光，那在荆棘丛中燃烧的火柱，他站在那里，神给了他一个使命。摩西是一个先知，当主的道临到他，他开口说话，很多东西就靠他所说出来的神的道而被创造出来，看到吗？看，如果在公牛血之下尚且有那么大的功效，那么在耶稣宝血之下会怎么样呢？耶稣宝血不是遮盖罪，而是完全的除去罪。你站在神的面前，成为被赎回的一个儿子。看，真教会远远没有达到他应该活出的标准。我认为我们花太多时间在探讨，而不是真正的走出来面对问题。我有些事要说，我会到时候说。现在注意，在众教会中出了一些差错，我认为是教会体系扭曲了人们的思想等等，使得人们不知道怎样做。没错，但是我们得到应许，这些印会被揭开。这本书是被七印封缄的，那七印现在七印都揭开之后，我们发现在启示录第十章有七个神秘的雷。约翰本来被吩咐写下那些事，但那之后又被禁止把那些事写出来。在七雷发生时，我们发现基督，或者说是那天使从天降下，头上有红，一脚踏地，一脚踏海。在那时刻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我们发现那些印被揭开时，那羔羊离开了作为中保的代祷工作，出来索取他的权利，领回他已经通过他的死亡救赎了的那一切。当时没有人能打开那书，没有人能明白它。它是一本救赎的书，神就是天父，也就是圣灵，把那本书拿在手中。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在宝座中，他是唯一的中保，因此没有别人能当中保。圣徒们不能，玛利亚不能，约瑟不能，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在祭坛前当中保，因为那祭坛要求宝血来赎罪，只有耶稣的宝血能成为赎罪祭，所以没有任何其他人能站在那里作为中保。没错， 没有任何其他的宗保。因此所有这些代求的概念，比如通过圣徒犹大代求政治，通过圣徒塞西利亚代求什么其他事，那都是胡说。那不是我不是说他们那些人不诚实不忠心，我不是说你们做这事不忠心，但是你们错了，你们是忠心的错了。任何事人们说，哦，这个天使向圣徒波尼法显现说了这事那事和其他事，人们应该说这话。我心中一点也不怀疑有人看到了异象，我也不怀疑约瑟·史密斯看到那个异象，但问题是那个异象不符合整本圣经，因此我认为那是错的，明白吗？异象必须与整本圣经一致，那个原则也适用于七个教会时代、七个印以及所有其他信息。有谁认为他拥有那七雷的启示？如果不和整本圣经一致，那就是有问题，明白吗？他必须来自主如此说，因为这本书是圣经，这本圣经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现在我相信当时那羔羊走出来了，他们不知道约翰在哭，他在天上在地上都找不到有资格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罪的鸿沟的另一边，哎，因为罪的阻挡，没有一个人，当然一个天使当然可能有资格，但配做这件事的人必须是一个至亲，他必须是个人，可是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通过性行为而生，他必须是不通过性行为而生的那一位，所以神自己取了人的肉身样式，由童女所生，成为以马内利，他的宝血是唯一配得的那一位，然后他自己越过了那鸿沟，付清了我们得赎的代价，并为我们所有人架了一座桥梁，然后他坐下来做宗保，他一直坐在那里，这本书一直以来都是被封缄，他就在那里，但是他仍然是象征性的，他们看到了他，约翰也看到了他。当第一个骑者出现时，有一个宣告，约翰说，一匹白马出来了，马上有一个骑者，手里拿着一把弓，那就是一个象征，那是没有被揭示的，没有，它只是一个象征。对世上的任何人来说，他能说的就只有那么多，没错，人类很可能为此绊倒跌跤，毫无疑问，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可能会在这里或那里开退一点点，但我们在启示录这本书里发现，在第七位使者的信息中，那奥秘，就那书卷中的全部奥秘，应该到那个时候已经被揭示了。看，那是启示录十章一到七节说的，那些奥秘到那个时候应该被揭示，在那时神就揭开了。当七雷发出奇特的声音之后，约翰真要写下来。看，约翰知道那是什么，但他没有写，因为他被禁止写下来。七雷发出的声音绝对是完全是一个奥秘，甚至连一点象征或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们只知道他七雷发生了，就是那样。在这学习七印的系列聚会过程中，不要忘记，看，这个星期天，我在星期天上午，我们取消了原定的医治聚会，因为我们要举行问题解答的聚会。我要你们把有关七个印的问题写下来，如果它让你们有什么困扰的，有什么不明白的，让我们举行关于这七印的问题解答聚会。那么，到了星期六晚上，我就可以知道是否有足够的问题来举行一个问题解答聚会。你看，有些人可能会问，会问到什么其他事，或者我该做这事吗，或者可能你做了一个梦，所有这一类的事都是值得问的。看，要记住，他们都是值得问的事，但是让我们集中在七印的范围内，那是我们正在学习的，让我们这些聚会是专门传讲七印的聚会，让我们紧扣这个主题。这些聚会过后，我必须回家，我必须在西部举行几场聚会，一个多月或两个月，大概那么长时间之后，我又会回来。主若允许的话，我们可以举行一场什么其他的聚会，也许是一场医治聚会或什么聚会，或者不管是什么，我们要不管是什么内容的聚会。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七个号角还没有被传讲出来，你看，他们也都在那里。还有七个碗它要倒出来的，所以它们全都是紧密相关的，但它们都还是奥秘。看，昨天晚上我们发现，从第一印揭开起，那骑者主大大的帮助了我。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他的意思，所有这些事情没有一件 是我以前知道的，没错，我就是不知道，我只是去那里拿着圣经坐在那里，一直那样等着主给我启示。当启示来到时，我就拿起笔开始写下来，我坐在那里可能有几个小时，直到启示结束，然后我就回到圣经中，找到神给我在意象中所看到的根据。我当时想，哦，好像我在圣经的什么地方见过那句话。我拿起我的圣经索引，前后翻查，有什么是像那节经文说的呢？哦，它就在这里，然后这里也有，那节经文在这里，这里有，那里也有。接着我看到这些经文都紧密相关，我知道那是出自神的。只要经文与经文对比，都互相吻合，经文必须是那样的。正如盖一座房子，石头与石头之间必须合缝。看，昨天晚上我们揭开了第三印，第一印里是一匹白马，第二印里是一匹红马，第三印里是一匹黑马。我们发现那些骑者其实是同一个骑者，而且他一开始就是敌基督。他开始没有冠冕，但他后来接受了一个冠冕。后来我们发现他又被赐给了一把刀，从地上夺取太平。我们发现那正是他所做的。再后来他带了一个使教会得到金钱施舍的教义，1000银子买这样东西，2000银子买那样东西，但他被禁止去碰，只剩下了一点点的油和酒。昨天晚上我们举例说明了油和酒的含义是什么，以及他们的功效。我们那听起来好像有点没礼貌，但我它的的确确是真理，明白吗？看，我们接着讲，让我们用几分钟重温昨天晚上讲的那个话题。我们当时讲到酒的能力，讲到油代表什么，油代表圣灵。看，我猜想你们都听明白，如果你没有听到，可以在录音带里听到，圣经里可以找到，油总是象征圣灵。就像说愚拙的童女灯里没有油，而聪明的童女灯里有油，油就是圣灵。这可以追溯到旧约时代以及众先知等等。现在我当然我不是想把有关油的每节经文都找出来，而且有些经文你甚至无法去讲，那会花太多的时间，但我尽量提供足够的经文等等给人们，让他们知道油的含义，并看到关于它的描述。但如果你坐下来思考那些印其中的一个啊，你可以每天晚上都讲这个印，讲上一个月，甚至还讲不到核心，看，就讲那7个印中的一个印，那就表明这个主题是多么多么的大。但是我只讲它的一些要点，以便你们能看到它的全貌。看，油象征的圣灵，然后我们发现油和酒是与敬拜相联系的，看，总是与敬拜相联系。其实给我的关于酒的含义是，酒象征着启示所引起的激情的能力，明白吗？那是当一件事被启示后，它使信徒激动起来，因为它是靠着启示而出现的，明白吗？那是神所说的一件事，它是个奥秘，人们不明白它。看，过了一段时间，神下来并揭示它，然后又印证它。记住，如果那个真理得到启示，那个真理也会得到印证。神一贯是这么做的，不管这个人可能多么聪明，不管他的思想可能多么杰出，如果神不支持他所说的，那么就有问题了，明白吗？对的，因为那是神的道。当摩西在神的灵感之下出去说让苍蝇出来，苍蝇就出来了，他也说让青蛙出来，青蛙就出来了。看，假如摩西说让苍蝇出来，而苍蝇没有出来，那说明什么呢？看，那么他就没有说出主的道。看，他只是说了，他说了他自己的话。摩西也许认为应该有苍蝇，但是那里没有任何苍蝇出来，因为神没有叫他那么说。 当神告诉你任何事，说你去做这事，我会与你同在，因为这是我的道，而且神指出那件事在圣经中的依据，然后神就做那件事的后盾。如果那件事在圣经里没有记载，但它是神的道，神仍然会做他的后盾，明白吗？除了那样做以外，神还会向先知启示。我们看到神所有的奥秘都让先知知道，也只让先知知道。看阿摩斯书3:7就是这样说的。
Now the power of revelation brings
看启示的能力给信徒带来激情，因为天然的酒的能力是起刺激作用，看到吗？它会使一个完全颓废的人兴奋起来，看到吗？明白吗？那么神的道的启示能力能给信徒带来喜乐的激情，满足的激情，那激情是因为那启示得到了印证，得到了证实。如果我们要参考经文，它在经文里被称为新酒，我们总是看到那样的经文，像无非是新酒灌满，看到吗？好的，或者称之为属灵的酒，我认为那是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释就是它被称为属灵的酒，正如天然的酒以刺激的能力来显示自己，这新酒也一样能把神的道，就是圣灵显示出来。看有一个，那是一个，看神的道本身就是圣灵，你相信吗？让我们来读经，让我们来读约翰福音6，让我们说，哦，是的，那么你就不会说，看，那是别的什么人说的，让我们看是谁说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理。约翰福音6，我相信是在6第63节。好的，我想试他，是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道本身就是灵，是灵在话语的形式里。然后你看，当那句话被激活，或者说是被赋予生命之后，神之道的灵就起作用和活跃起来，明白吗？因为呢，看这里，一种思想在还没有成为一句话之前，只是一种思想，然后当一种思想被表达出来时，就是一句话。看，这圣经就是神把他的思想放置在话语的形式中，然后当我们接受从神来的话时，它就成为一种道。神启示摩西要做什么事，摩西说出来，事就成就了，看到吗？就是那样，他若真正来自神就会那样。现在我们发现那灵激励给人喜乐，因为它是神的道。那新酒激励呢，当它启示神的道时，有时它给你带来无可估量的喜乐。我们经历过那种情形，它带来那么大的喜乐，以至于你喜形于色。我知道有很多狂热主义的思想，人们做的那些事，我知道有时人们在音乐起伏的影响下得到刺激等等，我知道那些情况，我也相信那些。但是我见过有些人，只要音乐一直在响着，他们就又跳又喊，但音乐一停下来，他们也停下来，看到吗？我相信那种情况那还是可以的。我注重的是，你看，只要人们生活正派，还有，但是看，关键是你要开始讲神的道，看那才是实际上带来生命的东西，就是神的道，那带来新酒激情的喜乐，明白吗？是的，那就是当神道得到印证时发生在五旬节那天的事，看吧。 在路加福音24:49中，耶稣告诉门徒们，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但是你们要上去耶路撒冷那里等候。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约珥书2:28所说的，他要把灵浇灌出来。在以赛亚书28:19说到，将会有结巴的口舌和另一种语言，以及所有这些事情。门徒们上到那里去，就像我们讲过的，也许有一个门徒说，哦，我相信我们已经等了足够长的时间了，让我们现在就凭着信心接受他吧。那是浸淫会的好交易，但他对那些弟兄们不起作用。首先你知道，这交易必须成为现实，他们在自己的事工上等候神的道得到印证。当你来寻求圣灵时，你也要那么做。是的，你可以凭信心接受他，你必须凭着信心接受基督，正是那样。你也要凭着信心接受圣灵，但是要让圣灵临到，并在你的心中行割礼，作为神已经接受你的信心的一个见证。你看，然后看亚伯拉罕相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但神给他割礼的记号，作为神已经接纳他的信心的印证。所以那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同样的事，我们必须等候圣灵，直到他成就了某事。圣灵临到不是因为我们说了方言，不是因为我们跳舞或者我们激动了大喊大叫，而是要等到我们得到改变，直到某件事确实的发生了。我不管圣灵以什么方式临到，重要的是这件事必须发生，明白吗？我相信说方言及所有这些其他的事都是好的，但那些事本身是不起作用的。你也知道那不起作用，所以那是没有作用。我见过巫婆说方言，也见过巫师说方言，还要在林里跳舞等等。他们放下一支铅笔，那铅笔会写出人们不懂的语言，还有人能翻译它。没错，把意思都说出来。没错，那支笔把发生过的事准确地写出来了，确实是那样发生的。我见过他们把灰尘撒在自己头上，用刀砍自己的身体，浑身涂满角马或什么动物的血，还有真的看招魔鬼来。所以你看，那些并不说方言，并不表明得到了圣灵。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看，虽然我能做那些事，看到吗？所以能做那些事并不表明你拥有圣灵。当时当他那个人，就是那永不朽坏的基督的灵，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并改变你，使你抛弃你的观点，使你和哥哥他以及神的道相一致，那么有件事发生了。是的，有件事发生了，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这事。当它发生的时候，你自己会知道。那新酒当它带来启示，那么神的道就被揭示出来了。那就是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情况。他们知道应该有一种灵浇灌到他们身上，他们等待着，直到那事发生。当那个启示得到印证后，那激情就临到他们身上，他们肯定得到了，他们也火热起来，他们立刻上街去传福音。以前他们害怕上街，把门关得紧紧的，他们去了大街上。以前他们害怕面对一大群人，但现在他们敢向他们传福音。没错，看到吗？有件事发生了，因为那应许的真实的道得到了印证。现在让我们停一下，如果圣灵的经历给他们带来了那样确实的改变，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用自己的血在他们的见证上盖上印。无论什么事临到他们身上，只要他们还活着，他们永远也忘不了那个经历。那经历铭刻在他们心中，因为它是已得到印证的，神所应许的真实的道。那启示得到了印证，他们为那启示而死，用自己的血给他们的见证盖上印。现在请看这末后日子的应许，我们看到这应许就在我们眼前得到印证，圣灵现在的来临以及他应该做的工作，我们发现这件事就在我们当中，看到吗？哦，我们应该哦，哇，我们怎么能听见？我告诉你朋友，有件事正在发生， 那些真正的、真实的、忠诚的、被预定的信徒，当那道光照到那种子上时，他就迸发出新的生命。
就像那井边的妇人，当时那些博学的祭司说：“哦，那是魔鬼，他是一个算命的，他只是给那些人算命，他是一个魔鬼。”但是，那井边的妇人拥有预定的种子，你以为不对吗？耶稣说：“若不是我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
并且他末后日子的敌基督将能够。”我们正在研究这个敌基督的灵，就是宗派主义。我们也已经证实了，宗派主义就是敌基督。
看，听了这些之后，任何从这里出去的人，如果还相信宗派主义体系不是敌基督的话，这个人就有问题了。
这个事实已经从历史上，也通过神的圣经及每件事情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宗派主义体系就是敌基督，罗马是他的头，他的女儿宗教会跟随着他，他们母女双方都会被扔进地狱，没错。所以我们明白这件事，那宗派体系的灵就是敌基督。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应该带给我们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像那井边的妇人，一旦那道光撞击到他那种子就迸发出新生命。
看，记住，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敌基督将要迷惑全世界，只有一小群人，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之前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当启示了的神的真道得以印证，当那个印证感动了那颗心时，那个人就会竭尽全力奔向水中去领受圣灵。你无法阻止他那样做，因为新生命开始做工了。
我不久前跟一个人交谈，他想要与我辩论，说：“你说神在三天内创造了诸天和地球，你不为这种说法感到羞耻吗？”或者六天内，我说：“那是圣经说的。”
他说：“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世界也存在几百万年了。”我说：“那跟这一点关系也没有。”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后面是一个句号，就是那样。看，然后圣经说地是空虚混沌。我说，我相信每一样种子已经就在那里了，来自其他某个文明或什么东西。水一分开，光照射在种子上面，树木等等，一切植物就长出来了。
这是个预表，对一个人也是这样。当那一切云雾消散后，被启示出来的真理临到那躺在那里还在发芽的真实种子，福音的光能够借着神的道的真实印证照射到他身上，那么他就会生长，他里面有生命，他会相信除此之外的种子是不能存活的，因为他里面没有生命。
那些名字在创世以前被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肯定会接受神的道，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坐在那里做他宗保的工作并等待，直到那最后一颗种子，他确切地知道真理的光何时会照到那颗种子。
李维尔博士，我猜想他还在这会堂里的什么地方，我有几天没有见到他了，我相信我没有见到他，他在这里。那天他交给我一张纸条，写的关于艾伦纽说的什么。我挑出了艾伦纽，我认为他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更适合是他所带的那个教会时代的使者。
艾伦纽说，当基督身体的最后一个肢体进来时，在这最后的时代，应该是那是一定会在那个时候被启示出来，说的就是这个时候，非常准确，明白吗？我们正处在最后的时代。
好的，当时五旬节那天的那些人，他们所得到的远远超过喜乐，他们确实得到了极刑。我认为那属灵的酒对每个人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让我们停一下，让我们思考一下大卫的事。
他也完全被激发起来了。他说：“我的福杯满溢。”我相信在他的生命中的确有了一件伟大的事件。
是什么使他那么激动呢？是当他在圣灵里，因为他是一个先知，我们知道他是先知，圣经这么说的，先知大卫。
看，因为他是一个先知，他是在圣灵里，他看到了复活。 如果你想读经的话，是在诗篇十六章八节到十一节，他说：“我的肉身欢喜，我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告诉你，大卫的福杯满意了，因为他看到了复活。无论发生什么事啊，他已经看到了复活，他确实他的福杯满意了。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十四节，大卫的杯也有一次得到满意，他用你的铅笔做上记号。当时他们处在属灵的干旱之中，他们的约柜被掳过，他们的敌人入侵并掳走耶和华的约柜，放在他们的神大衮面前，但大衮扑倒在神的约柜面前，脸伏于地。后来他们把神的约柜移到另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就发生了瘟疫，那是他们所遇到过的最棘手的问题，他们摆脱不了，因为约柜没在他该在的地方。当时他们把神的约柜放在那牛车上出发往回运，当大卫看到约柜来到时，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那么激动，他的福杯由于激情而满意了。当他看到神的道再次向以色列人启示时，他在林里跳舞，像那样一圈又一圈的跳着。是的，他的福杯满意了。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看到神的道又回来了。我想这件事会激发任何一个人，当他们看到经过了那么多年，那应许要回来的真实的道终于回来了，并得到了印证，那是多么伟大的时刻，多么伟大的时刻啊！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我光顾讲，这样下去我就讲不了第四印，我会把你们全都留到十点半。我昨天晚上让你们走早了，今天晚上我要你们留得很晚才走。是的，是的，不，我只是跟你们说笑的，明白吗？我们只想有主带领。现在我们只想有主带领。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兽说：“你来看。”看，当那羔羊揭开了第四印，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下。第四印，看，是谁揭开的？是那羔羊。还有别的人配得揭开吗？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做那事，没有，是那羔羊揭开了第四印。当时那像鹰的第四个兽对约翰说：“你来看隐藏在圣经的救赎计划的第四个奥秘，因为那羔羊正在揭开第四印。”换句话说，那兽所说的是有第四个奥秘。我已用象征性的比喻指给你看。现在约翰，我不知道你是否看得懂，但是约翰把他所看到的写下来了，但那是个奥秘。总之，约翰写下了他所看见的。那羔羊揭开了那些印，但神还没有把奥秘启示出来，这是留给末后日的，明白吧？我们已经有了这些象征性的东西，我们也已经对它进行了探讨。有时我们做得很好看，但我们知道神的话在继续应验着。在这末后日子里，我们可以往回看，看那些已经应验了的，看那些在教会时代末期，就是在被提之前应该得到应验的事。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认为真教会要经历大灾难，他已经没有一点罪了，为什么他要经历大灾难呢？我的意思是，我不是指主事的教会，主事的教会是要经历大灾难的，但我是在讲心腹的事。心腹他是不会经过大灾难，因为根本没有一点罪可控告他，他的罪早已经被漂白掉了，甚至连一点罪的气味都没有留下来，什么都没有剩下，他在神面前是完美的。所以心腹还需要什么大灾难来净化他呢？但其他人需要，属实的教会的确要经历大灾难，但心腹不需要。看，我们现在只举所有的象征为例，就像那属实的教会，挪亚是带罪越过大灾难的那一类型。看，挪亚的确经历了预表大灾难的洪水，但是以诺在洪水之前就被提了，以诺是圣徒的预表，他们在大灾难时期之前会被提。我们发现这羔羊揭开了第四印，看，我们发现第一个兽，如果你注意，我们发现第一个兽是一只狮子，一个活物。 我们在那本书里在讲教会时代时讲过了。然后是第二个兽，我相信是那个那脸面像一头牛或一只牛犊的。第三个兽是脸面像人的，而第四个兽脸面像一只鹰。那正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兽正是那样一个一个轮流登场的，那些兽也正是那样出现在这本书里。有一次在佛罗里达州，一个有名的教师教导说那个《使徒行传》仅仅是真教会的一个框架，真教会是创建在四大福音上。然而我们发现正好相反，正是四大福音捍卫着《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产生是来自于四大福音，《使徒行传》记载了圣灵在使徒们当中的运行。我们从圣经中还看到那些守卫坐在那里注视着东北西南，还记得我们画过图来讲解这一点吗？每件事是多么美妙完善的安放在它的位置。哎呀，你们注意，兽说你来看，约翰，现在我要你们再一次注意看，这个是那些骑者中的最后一个，他显示了敌基督的活动。明天晚上我要讲那祭坛下的灵魂，后天晚上讲审判，最后一个晚上会讲到心腹被提，教会时代的终结，时间的终结，一切事情的终结，看，就是当心腹被提时。因此就在第七印中，那些碗以及一切东西都倾注出来，他们是什么我不知道。注意，现在就在这里我们发现出现的这个人是一只鹰，这个人或现在出现的这个兽是一只鹰，或者换句话说，这是有四个不同的时代，有过狮子的时代，我们发现这个是第四个时代。那兽说，你来看这隐藏在圣经中救赎之书的第四个奥秘，你来看。因此约翰去看，看到了一匹灰马，他再次看到那同一个骑者骑在这一匹灰马上，这时他有个名字叫做死亡。现在注意，其他的骑者都没有名字，其他的马都没有名字，或者说没有一次骑者有个名字，他们都没有名字，那个人没有名字，但现在他的名字叫死亡，以前没有提到过，看到吗？他现在已露出他本来的面目，他就是死亡啊！我们若是可以用一场专门的聚会把他讲得清清楚楚的就好了，但任何敌对的，那反对真实的必定是死亡，因为只有两个对立面，那就是生命和死亡。那证明圣灵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启示是无折不扣的真理，而敌对者他就是死亡，因为神的道等会我们会看到就是生命，明白吗？这骑者名叫做死亡，看，先前没有提到骑者的名字，但现在指出他名字叫做死亡。在狮子时代的启示下，现在注意，我要仔细地读一下这节，这样我就可以确定。我把一些经文写了下来，站在这里，这个名字没有在狮子的时代或第一个时代，即早期教会时代启示出来，这名字没有被揭示出来。接下去的牛的时代，即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个名字也没有被揭示出来。在下一个脸面像人满有智慧的时代，那代表改革者路德、卫斯理等人的时代，这个名字也没有被揭示出来。但在鹰的时代，在最后的先知的时代中，会兴起先知的发声，看，一切奥秘总是临到先知。现在我们只要 今天晚上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花点时间，让你们能够彻底的明白，看在多数情况下你认识到这些。我不仅只对这里的这一群人讲话，这些录音带要传遍各个地方，看我必须把它讲清楚。因为如果某个人只得到一盘录音带而没有得到其余的录音带，他们就全都弄不明白了。看神已经应许这个，看在这个时代，在这末世，要把所有这些混杂在一起的事情弄清楚。我们要有人宣称他们拥有以利亚的衣服，又有人说他们有以利亚的外袍。曾有些人，例如约翰亚历山大到为下葬的时候裹着一件外袍，他曾说过他就是以利沙。我们见过很多诸如此类的事，这些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只是要取代将要出现的一个真理，明白吗？在耶稣的年代之前，他们就有了假基督，看到吗？他们总是那么做，这是撒旦在真实的东西未出现以前以假乱真，来搞乱人们的头脑与信心，就是那样。难道加百列没有对当时的犹太人说过这同样的话吗？他说，从前不是有人兴起自夸是大人物吗？他们有人带400人去了旷野，他们全都毁灭了，就是那样的事。正如耶稣所说的，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加玛列又说，任凭他们拔，若不是出于神的，他们贵不败坏吗？但若是出于神的，你们就是攻击神了。这个人善用智慧，他是个教师。现在注意看，为了揭示所有这些奥秘，神已经应许将会兴起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以利亚，一个受那种灵恩膏的人，他要揭开所有的奥秘。神在马拉基书第四章应许了这件事。我收到一些提出不同看法的纸条和信件，我想与那个人谈一谈，看到吗？你不能否认他。任何真正的好神学家都知道那是真理，他们正在寻找他。这与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一样，他是基督第一次来世的先锋，人们认不出他，因为有关他的预言都是非常重大的啊。说他要使所有的高山变低，所有的洼地变高，所有崎崎岖岖的地成为平原。他众先知以赛亚在约翰出生之前712年预言，马拉基在约翰出现之前400年预言，所有那些先知都预言了他。人们期待着天堂的天梯要放下来，这位先知会手里拿着他的手杖直接从神那里走下来。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这么一个人，一个连会员证都拿不出来的人，他拿不出任何证书。他以前住在旷野里，甚至没有受过小学教育。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约翰9岁时，在父母亲去世之后，他就到旷野去了。他是在旷野中长大的，他的使命太重要了，不能和那些神学院搞在一起。他必须宣布弥赛亚的到来。神不能使用一个塞满神学理论的人，这样的人不能完成神的使命，因为他总会回到他所学的神学概念上去，那是他所学的，他趋向于那个。因此不管他看到什么，他力求回顾老师在神学院所教的，如果他能够远离那些东西，只相信神，那就好了。我们看到约翰时代的人错过了他，甚至耶稣的使徒也错过了约翰。他们问耶稣，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认识他。同样的，我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复活和背提的事。背提会发生，人们会，我知道呢，听起来很奇怪，但也许今天晚上之后你会懂得多一些，若主愿意，看会是怎样。看背提是那么秘密，几乎无人会知道，世人只会认为世界会像往常一样继续下去。看，只是那正是神一贯行事的方式。你知道我怀疑是否一个当耶稣在世上时，我猜地球上90%的人都不知道他在这里。你知道当以利亚说预言的时候，我相信不会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人们只知道有一个怪人，一个什么狂热分子在那里，但人们恨恶他。 肯定的，他就是被人们称为古怪的人。我想任何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对于世人来说都是古怪的，因为你已经被改变了，你来自另一个世界，你的灵来自那鸿沟的另一边，而这边的事是如此混乱不堪。如果你是与世人没有区别的人，那就有问题了，那表明你也仍然是个属世的人。你应该顾念天上的事，要靠神的道过属天的生活。看，我们注意到这件伟大的事已经发生了，我们相信会有一个以利沙的真正的灵来到，预言说过他会来到的。看，我们必须记住他会按自己的季节和时间来到这里，我们可能正在为他铺设地基，他不会是任何组织。在那一点上，我与我的一位好朋友有分歧，他说那将是一群人，我要你用经文向我证明那点。神不改变的神永不改变他的计划，如果他改变，那他就不是神。没错，因为那样他就是一个凡人，他所知道的就像我所知道的一样，还有他也犯错误。神从没有改变过他的计划，从伊甸园时起就是那样。神制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那是通过宝血的救赎。我们是个教育，我们是个专政，我们是个心理学，我们是个宗派主义，我们是个用一切办法来把人撮合在一起，或者爱每个人等等。但是除非在宝血之下，否则就没有一个交通的地方。宝血之下，这才是神与人相会的唯一场所。神总是与个人打交道，因为两个人就要两种想法。在世上从来也没有两个主要的先知在同一个时期说预言。回顾过去看有没有那种事，没有的，那会产生太多的问题。神必须使某一个人完全顺服，然后就使用那个人。神寻找那种人，有时会有人能逐字逐句听从神的道，我不管别人说什么，那种人绝不会偏离神的道。没错，那种人会等待主如此说，那种人不会擅自行动，只等到那个时候，他将是一个得到神确实印证的人。你会外界的世人会恨我他，但那些蒙拣选的种子、预定的种子，就像那些在耶稣时代的人，当那道光一照射，那种子就像那样活过来了。他们会认出来的，他们会明白的，你不用说一句话。那撒玛利亚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我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将。耶稣说，我就是他。嘿，那对他已经足够了，他不必等到晚上，不必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当时就得到了。他立刻上路，他去告诉别人这件事。现在记住，第一个时代是狮子的时代，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基督，他自己的生命已影响了那个时代，那就是第一个兽，意思是能力，他发出人的声音。第二个时代是牛犊的时代，或者说是红马骑者的时代，明白吗？看，说第一个时代也是白马骑者的时代，理由是那，就如我总听到人说，那第一匹白马的骑者就是教会去征服的能力。我们发现那个骑者被赐予了一个冠冕，就是那样，那代表教会，但那是属世的教会。看那骑者走向何处，他走向罗马，那是他去的地方，他在那里接受了他的冠冕。第二个时代是一个红马骑者的时代，那是个黑暗的时代。看，再下一个时代是人的时代，那也是黑马骑者的时代，那人的时代是改革者的时代。看，当那声音发出来，看，那黑马骑者是敌基督，但那一位在那个时代说话的是以一个人为代表，那是智慧、聪明和精明。看到吗？他们不明白，看，他们没有叫出，他们没有把他点出来，看到吗？他们只说他出现了。但现在到了鹰的时代，那是一个神总是把他的众先知比作鹰，神也称他自己为一只鹰，鹰飞上高空，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触摸到他。他不仅能够飞得那么高，而且他就是为那个高度被造的。当他飞到高处时，他看到了他的位置。有些人到达了高处却看不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到达高处对他们 没有任何好处。但如果你可以让一只乌鸦或一只隼，随便选二者之一，与鹰一起飞，乌鸦或隼就会解体。它必须能承受它所飞到的那高度的压力。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我们当中一些人不能承受压力，我们爆发得太快。你看，就在我们还在跳跃时，然而我们必须是能承受压力的。当你到了高处，你必须有鹰那样锐利的眼睛来看将要发生的事，并知道怎么做。看，鹰的时代把那些奥秘揭示出来了。我们发现鹰的时代是在启示录十章七节和马拉基书一四所应许的，这应许必在末后的日子里成就。看，没错，鹰的时代会来到。好的，注意看这个家伙，我们发现他骑在一匹灰马上，灰色，呵呵，哇！过一会儿，注意，过一会儿，6800万新教徒。昨天晚上，我们从舒马克所写的关于罗马殉教史的光荣的改革一书中得知这个数字。我们发现有1500处注解，我相信是，或是1800处，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是有6800万人因抗议罗马的第一个罗马教会而被处死。难怪灰马骑者能够使自己人格化，并有人格化的名字，叫做死亡。他肯定是死亡。看，只有神知道有多少人会因他敌对圣经、敌对神的道的教导而造成属灵的死亡。正是他处死了6800万新教徒，导致那些肉体的死亡。或许更有数十亿人从属灵的意义上说死于他的错误教导，难怪他能得到死亡这个名字。看到这个棋子了吧？第一步，他作为敌基督就以死亡为开始，但在当时他是单纯的。后来他接受了一个冠冕，一个三重的冠冕。接着他把教会与政府联合起来，撒旦把他的教会和政府联合起来，因为当时他凌驾于二者之上。敌基督就是撒旦在人的形式里，在马太福音里，我相信是在第四章，告诉我们那个撒旦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我们的主耶稣看，只在刹那间，撒旦要把他们都送给耶稣。撒旦说他们都是他的。所以你看，当时如果敌基督能够把他的政府和他的教会联合在一起，那么那红马骑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明白吗？确实如此。看，那么我们发现他的秘诀就在这里，就在他的教会和政府里。在他的第四阶段事工中，他被称为兽，他在第一阶段事工中被称为敌基督，看，然后他被称为假先知，后来他被称为兽，现在我们发现他被称为兽。看，我想要你们注意，那是在第四匹马之后。这第四匹马，如果你们留意，所有的第一匹是白色的，然后下一匹是红色的，再下一匹是黑色的，第四匹前面所有三匹马的颜色都在灰色里，因为灰色是白色、红色、黑色混合在一起的颜色，明白吗？它是所有的混合在这一匹马里，看到吗？它成为四，或者实际上是三合一，所有的混合在那一个里。现在我要你们注意这四匹马，注意属灵数学里面的这个数字四，神的数字是三，这里是四，撒旦在这个四里面。第一，敌基督白马；第二，假先知红马；第三，天上地上和炼狱的代理人黑马；第四，那兽灰马，撒旦从天上被驱逐出去。你想读那经文吗？请看启示录12章13节， 撒旦从天上被驱逐，然后在启示录十三章一节八节，撒旦化身在成为兽的那个人身上。
撒旦一开始是敌基督，只是一个称为尼格拉一党人的教义，然后他从尼格拉一党人的教义变成假先知。如果他是敌基督，敌基督就是敌对神的道，
任何敌对神的道就是敌对神，因为神的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就是基督，住在我们中间。他是敌对神的道的，所以他是敌基督。但是一个灵不能被加冕，那就是为什么起初他没有冠冕，他只拿着弓而没有剑，然后到他来接受冠冕的时候，他就成为他的敌基督教导的那个假先知，明白吗？接着他得到一把刀，因为他把他的势力都联合起来，那样他不必求任何人了，他是政府的掌权者，他是天上的掌权者，他接受一个三重冠冕，他为他自己制造了一个称为炼狱的概念，意思是如果什么人死了就在炼狱里，死人的家里人呢有些钱，想花钱请他为死人祷告，让死人离开炼狱，因为他是有权这么做的，他是一个代理人，他当然是他取代神在地上的地位，那样说是很清楚了。我们发现，我们查阅整本圣经，计算他的数字及其他事，他正是数字四，不是数字三，是数字四。看，现在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让我们读一些经文，因为我们还有时间，让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哦，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不对，我翻错了地方。第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现在你看，撒旦从天上被摔到地上，成为化身，这敌基督的灵化身成一个人，那个人从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从一种敌基督的灵变成一个假先知，然后那兽进入他里面，这正像真教会成长一样，撒旦的教会从敌基督到假先知，还有这个将要来临的伟大时代中，撒旦作为兽要兴起了，神的真教会也一样，基督在他的名中经过因信称义成圣和圣灵之喜得到成长，确实如此，撒旦这个反面典型也是这样，那看一模一样，他就在那里，确实是的，那就是撒旦，他从天上被摔下来。现在我们找出来了，在启示录十三章一到八节，我站在大海的沙滩上，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现在这里是第十二节，撒旦被摔下来。现在注意，
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如果我们现在有时间的话，我们就用晚上余下的时间来讲解这些象征，说明它又是撒旦。不过你们大多数人从别的讲题知道了那一点，
像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是撒旦的化身，看到吗？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再往下，如果你想要再往下读，当你有机会时就再往下读。不，让我们现在就读一点。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你要注意，你千万不要去注意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只是神手中使用的一个工具，为了有一天帮助你明白报血仇，我们明天晚上会讲到，明白吗？又拜那龙，那龙是谁？是撒旦，对吗？就是红龙。好的，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就是从这里得到权柄的。看，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你看是这样的。好的，亵渎神的名就是给他一个头衔， 并他的帐幕就是圣灵的居所，在罗马另一个地方，一个梵蒂冈城。你可以往下看，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亵渎那些死了的众圣徒，说他们是宗保，要任凭他与圣徒征战。他这样做了，并且得胜，他是得胜了，把圣徒烧死在火刑柱上，用圣徒喂狮子，用一切极刑处死圣徒，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种语言、各国，
在罗马时代从未有过，直到异教罗马变成教皇罗马时，天主教的能力扩张到全世界，使之成为普世天主教会。
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不可碰我的油和酒，看到吗？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创世之前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看，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他用他的大刀来杀人，我们发现他自己也被剑所杀，是神的道的剑，神的道是锋利的，像两刃的剑，能把他击倒，把他杀死。等到那七雷向那群能够真正接受并运用神的道的人发生后，神的道就会刺入抛开，他们能叫天闭塞，他们能够关闭这个或做那个，随时随意做他们要做的事。荣耀啊，敌基督将被神口里出来的道所击杀，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锋利，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呼唤出1000亿吨的苍蝇。阿们，他们说什么就成就什么，因为是神的道从神的口中发出。是的，阿们，神总是那样做，那是神的道，但是神总是使用人来行使他的道。神本来可以叫苍蝇下到埃及，但神却说，摩西，那是你的工作，我只告诉你该做什么，你就去做。摩西就完全遵照执行，明白吗？神可以选择让太阳去呼唤苍蝇，神也可以让月亮或风去呼唤苍蝇，但是神说摩西去，那是神选择了让人去做。
好的，现在我们在这里发现，这撒旦从天上被摔下之后，他就以那兽为化身，现在他是一头兽，敌基督假先知现在是兽，他被起了一个名字叫死亡，阴府也随着他，那完全是撒旦坐在他的王位上。哦，哇，
在世上他是撒旦，世上的代理人，他现在是世界万国的首领，这万国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中撒旦要送给主耶稣的。撒旦现在成为一个正式的王，看，这是以后发生的事。现在撒旦是假先知，再过一会儿当他撕毁他与犹太人的盟约之后，他就成为兽。你知道我们怎样？好的，现在注意，到那时他会得到一颗兽的心，撒旦会让自己化身在兽身上，因为当真教会被提时，撒旦就被摔下去，明白吗？明白吗？那时一切都成了，撒旦指控真教会的一切工作都做完了，明白吗？只要看，只要我们的宗保人在宝座上，撒旦就可以站在那里指控，因为撒旦是另一方的律师，撒旦是基督的对手，基督是撒旦作为那对手站在那里说，等一等，亚当堕落了，亚当做了这个，我战胜了他，我使他的妻子相信了一个谎言，而神你说他这样做要受到谴责，我胜诉了。但我们的宗保也站在那里，阿们，我们的至亲救赎主，阿们，站在那里，他的血能把一个最邪恶的罪人的心改变过来，那位宗保在那宝座上。是的，撒旦说，但他们都有罪，耶稣说，他们没有罪了。发明或制造高乐士漂白水的目的是为了清除污点，清除墨水的颜色和其他任何污点，人们生产了它，它能分解这些污点，使你完全看不到任何污迹， 那些污剂被分解成各种气体，一直回到宇宙光、引力分子和其他阶段，直到回到它原来的地方。这是一种被造物，被造物必定来自一位造物主。一切被制造和合成的化学物质都被分解了，就是那样，什么也没有了，甚至连墨水里面的那水也融入了，多了是漂白水，那就是灰烬。阿们，荣耀归于神，一切得到了洁净，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对神真正的儿女所做的。当他认罪时，就在基督的怜悯、良善、神伟大到这个地步，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他确实是我的儿子。我实在地告诉你，若你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你就必成就，你会得到你所说的，你是一个得数的儿子。阿们，我知道那是真的。有六次不同的时间，我看到松鼠出现在我知道不可能出现的地方。神就是那么，神可以创造松鼠，就像他可以创造苍蝇，或创造青蛙，或创造任何其他东西一样。他是神，是创造者。是的，当没有人类时，当一个必死的罪人认罪后，这罪就落入耶稣基督宝血的高乐寺漂白水中，他漂白了所有的罪，那必死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有罪、没有错误的纯洁的人。所以圣经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他不能犯罪，那宝血漂白水隔在他和神之间。既然如此，罪怎么可能到达神面前？宝血把罪分解并送还给撒旦的歪曲者。阿们。我充满了激情，我告诉你，当这真理开始向我揭示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激动。注意，撒旦完全控制他的万国。是的，他正试图把万国送给神，送给我们的主。他拥有这颗兽心，坐在这里，看，就是这个人物，那兽化身的魔鬼，他在伪装下出现在这世上。啊，哇，天哪！他伪装成真道，他使他自己和神的道联合在一起。撒旦做的同样的事，和他的同类2000年前的犹大一样。犹大做了什么事？犹大以信徒的身份进来，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魔鬼，他生来就是灭亡之子。犹大不能对耶稣隐藏任何事情，因为耶稣从一开始就认识他。阿们。因为耶稣就是神的道。好的，记住，犹大负责财务工作，他因贪财而堕落。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昨天晚上我们注意到天主教怎样借着连续9天的祷告收钱，借各种祷告收钱，借一切事情收钱。新教的各教派几乎做着同样的事，他们作为天主教会的众女儿也因同样的事而堕落，一切事情都和金钱有关。这就是犹大堕落的原因，也是天主教会以及所有的新教教派堕落的原因。注意看那骑在一匹灰马上的骑者，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这是他骑马的最后阶段。看，那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事，那是以后的事，那是这个应预告的事。因为看到这些事发生时，真教会已经被提了。当基督再次在地上出现时，同样的这个家伙也出现，并且完全的变成了魔鬼，从敌基督一路下来，通过假先知，然后变成那兽，即魔鬼本身。他骑在一匹灰马上，这灰马是混合所有的颜色而成的，使它成了灰色，死一般的颜色。但是当我们的主再次出现在世上时，他会骑着一匹雪白的马，他将是完全的丰盛的以马内利，即神的道化身为一个人，明白吗？那表明他们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那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注意，那敌基督骑在一匹混合色的灰马上，马是代表有能力的兽，他的权力是混合起来的。为什么？ 它是政治的权利，它是国家的权利，它是宗教的权利，它是魔鬼的权利，它是各种权利合在一起的，是一匹混合色的灰马。敌基督得到了各种权利，但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骑在一匹纯一色的马上，就是神的道，阿们。而这一匹马是红白黑的混合色，三合一的颜色，三种颜色以一种颜色代表，三股权势以一股权势代表，那白马，那黑马，那红马，像三重冠冕合成一个冠冕，明白吗？肯定是的，我亲眼见过教皇的三重冠冕啊！我站得那么近看着他，他们不会让我碰到他，因为有玻璃罩的缘故。那三重冠冕放在玻璃罩内，用一个大锁锁起来，所以我知道这是事实。那正是他，有一个三重冠冕，作为天上、炼狱和地上的代理人。这三股权势联合在一起，混合成一种颜色，灰色。死亡充满着这一切，政治的和宗教的，还有魔鬼的权势合在一起。政治上，撒旦是政治的王，撒旦是他非常聪明啊，肯定的，不要想比他更聪明。只要信靠主，就是那样。以前我已经讲过了，所有这些属世的聪明、教育等那类东西，都是来自错误的一边。你只要查考经文，看看这样说是否对，顺着该隐的子孙看下去，看看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再看赛特的子孙，看看他们又是什么样的人。这并不意味着我是要支持愚昧，根本不是，不是的，先生。但你以任何圣经人物为例，几乎没有例外。有一个人名叫保罗，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说他必须忘掉他所懂得的一切，为了要认识基督。他说，我到你们这里说的话，不是从人的智慧而来诱人的言语，乃是用基督复活的大能。没错，用圣灵的大能。再看看别的使徒，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甚至分不清左右手。还有再看看历代的众先知，看他们来自何处等等，明白我的意思吗？看，这世界是一个聪明的、有智力和才智的世界。正是才智这个东西把你带离神。敌基督有三种权力，或者说三个势力范围，就是地上、天上和炼狱。他本身就是一个三合一，那就是组成他的成分。他骑在一匹三合一的马上，他的权力是一种三合一的权力，他的冠冕是一个三合一的冠冕，他的马是一匹三合一的马。那三合一就是他的特征，一种三合一的权力，一个三合一的冠冕，骑在一匹三合一的马，那是指他的职责，又合成一个四，看，又合成一个四。好的，他三个阶段的事工使他成为一个人，即撒旦的化身。他三个阶段的事工，敌基督、假先知、兽，那是他的三个代表。看，现在那三个代表合成他这个人。神也以三来显明他自己，就是水、宝血和圣灵，也就是指基督徒借着神的道成为神的儿子，明白吗？而撒旦这三种权力使他成为魔鬼，明白吗？哦，这边是水、宝血和圣灵，是来自神的，那边是政治、宗教和鬼魔的权力合到一起，使他成为魔鬼。基督第一次是以肉身来到，他来三次，基督是在三种，明白吗？注意撒旦怎样来，他是在四种。看基督第一次他以肉身来到，流血受死，是不是那样？那是他的第一次来到，他的第二次来就是被提那次，我们要与他在空中相会，那时基督是以不朽坏的身体显现。他的第三次来是以神的化身，阿们，神以马内利在世上作王。没错，有三次。那骑者的第四阶段，注意，那骑者的第四阶段被称为死亡。死亡意味着与神永恒的隔绝，那就是死亡的意思，与神永恒的隔绝。看，如果我们已经给这个家伙分了类，如果我们靠圣经指明了他是谁，我们甚至还可以确定那些山所在的地点等等，每样东西都非常详细准确。现在他被那鹰称为死亡，那是神对他的称呼。 记住，这里看，死亡是与神的永恒隔绝，记得，圣徒是不死的，他们只是睡了，不是死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没错，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是耶稣说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但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拉撒路死了吗？他睡了。不要怕，这闺女不是死了，而是睡了。人们就嗤笑耶稣，对不对？哇，看，圣徒是不死的，与神分离就是死亡，永恒的死亡。这个家伙叫做死亡，所以要远离他。他是什么？是一个组织起来的，有组织的体系。第一个头号的教会，就是在尼西亚会议上接受了康斯坦丁的协议后组织起来的。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女人的问题，指出第一个心腹夏娃，在她的丈夫还没有得到她之前，她就由于不相信神的道，在伊甸园堕落了。同样，在五旬节那天诞生的基督的属灵心腹，在基督还没有得到她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她在罗马堕落了。怎么堕落的？她为了教条啊，丧失了神的道的贞操。阿们。
啊，我感到激情再次临到我。
是的，
想到那个，我不是故意要举止失常，我不是故意要那样，但我只是你们不能体会到那个激情所带给我的感受。我至今已坐在这个房间里4天，只是我必须说点什么，使我再恢复作为人的感觉。你们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是的，好的。当我开始讲那些印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异象。没错，看，那就是为什么我要说点什么的原因，好使我自己从看异象的环境中再回到我的现实中来，明白吗？当我召集一个检查人心的队伍时，你们注意过我没有？我会说点什么使人发笑的事情，然后我说点什么使人哭喊的事情，再往后我要说点什么使人发怒的事情。当我发现了问题的焦点，我就要说点什么事情来看看对方的反应，然后我要看是什么样的光照在他们的上方，以及发生什么事。于是我就知道关键在哪里，我就知道那是不是神的呼召。如果那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徒坐在那里，好的，你喊出他们，然后说你是某某人。看，当我进入那种氛围中，圣灵就开始高抹我，我就开始看到那道闪光临到房内的各个角落。看，就像那样环绕着那房间。因此，那就是为什么我要说些什么事情，使我回到现实中来，再重新开始。看，自上星期天以来，我一直坐在一个房间里祷告，就是那样，一直在那种恩膏之下。我知道这个信息是正确的。如果你们相信神，我知道你们相信。你们在这个周末要留意，明白吗？明白吗？好的，明白吗？看，死亡的意思就是与神永恒的分开。记住，看，众圣徒是不死的。记住，撒旦的心腹被赐给了一匹灰马。哦，不不，我的意思是，这个骑者被赐给了一匹灰马，骑着往前走。他被赐给的这灰马骑着往前走，他骑着这匹属于死亡的灰马。现在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教会。记得昨天晚上讲到，他不仅是一个淫妇，他还是众妓女之母。我们发现是什么使他成为淫妇，对于他是什么类型的一个女人。我只是在各种各样人都有的会众中，这句话太直率，但圣经就是那样说的。你看，于是我们认识到那指的是那是一个活得不忠实于他的婚姻誓约的女人。你看，她本该是，她自己也说自身是天上的王后，那表示她会成为神的心腹，神就是基督。然后我们发现她犯了淫乱，她是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还有所有的妇人和大人物都与她行淫，整个地上的人都跟随她，看到吗？后来我们发现她生了一些女儿，她们也是妓女。妓女是什么？而淫妇又是什么？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行淫者，行淫乱，行邪恶，犯奸淫。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体系，教导那些人为的制度。五旬节教派和所有的教派都是那样。
五旬节教派啊， 不要把你的良心放进你的口袋里。让我告诉你们吧，让我们直接的面对现实，我们已经太晚了，说话不能再兜圈子了。
看这里，我们正生活在老底家教会时代，这是所有教会时代中最荒谬的一个时代，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在教会外面想再进入的唯一一个教会时代，那正是五旬节教派信息传开的时代。
你说我很富足啊，以前你是贫穷，现在你真变得富足了。看我一样都不缺。还有啊，你以前是什么？人说却不知道你是那赤身困苦、瞎眼、贫穷、可怜的。
看，如果一个在外面街上的人知道自己是赤身的啊，他就会赶快找衣服穿上。但当他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赤身的时候，你就没法对他说赤身与穿衣服的区别，那么他的问题就严重了。愿神怜悯他。好的，
注意啊，好啊，现在记住，这个敌基督本身是那个人，他的心腹也就是他的教会，神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但他不肯悔改，就是在推拉教会时代，你们记得吗？
你们可好，让我们回头一会儿来读有关经文，这没有坏处。让我们回到第二章，第一会儿我们只读一下第二章的，看推拉教会时代，注意这里很快的读啊，我们快到结束的时间了，但我们还没有开始讲第四印呢。但是注意贝亚推拉教会时代，看从第二章的第十八节读起，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使者与天使是同一个词，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
就是这里，
你们知道她，在圣经中她是亚哈王的妻子，代表教会的这个女人耶洗别是那个假先知的妻子。那个假先知人们以为他是神的真先知，就是教皇，
对，
他被当成是真先知，他的妻子就是耶洗别。看亚哈本该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但他却是个无赖，你知道那里，因为他完全在他的妻子的控制之下。我们发现耶洗别用钱开路，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
那自称是先知的，看到吗？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看那种耶洗别式的教导遍满全国，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看到吗？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留意下一节，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是指阴间，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就是要进入那个大灾难。但是真教会不会如此。现在再看这里，我又要用死亡，就是属灵的死亡，杀死他的儿女，就是他的众祭女，你们相信吗？那是神的道，
我又要用死亡杀死他们。
如果他们被杀死了，就是与神的道永恒的隔绝了。好的，记住，神曾给过他悔改的机会。
推亚推拉时代是黑暗的时代，那黑马骑者骑马行在那个时代中，所有的弥撒、代祷以及连续九天的祈祷仪式等等都要收钱。现在看他的那匹黑马，当时是他在推亚推拉时代中拒绝悔改之后，什么？那骑者为他的事工最后阶段改变了方式，从骑一匹黑马变成骑一匹灰马，就是死亡。
现在我可能要在这里给每个人一点警告，拒绝神，拒绝神的呼召，总有一天那会成为你的最后一次拒绝，就像推亚推拉教会所做的，再没有悔改的机会了。
神的忍耐不会永远迁就人，明白吗？
当他拒绝神叫他悔改的呼召，拒绝接受神的呼召，那么他就得了一个叫做死亡的名字，与神隔绝。神说，我甚至会取走他的儿女，新教的众教派，我会用永恒的隔绝击杀他们每一个。就是这样，推亚推拉时代，黑暗的时代，为了他最后的事工，他的黑马现在变成了死亡。
看到教会时代如何与这些印融合在一起了吗？太完美了，我们知道这是对的，圣灵不犯错误。上次当我们讲完七个教会时代时，圣灵赐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印证，你知道，看我们这位慈爱的恒久忍耐的神，在他对他审判之前，神给过他一个悔改的机会。我奉主耶稣的名这样说，神已经给了新教教会同样的机会，而他不要悔改。这信息已经震撼了世界各地，而他不要悔改。无论你如何解释，他还是要拥有他自己的信条和教义。我说过，有一天在芝加哥的一个聚会上，那里的传道人比坐在这里的会众还要多，他们攻击我的有关骨蛇的后裔以及其他教义。我说，请你们哪位拿着圣经过来站在我身边，没有任何人说一句话。汤米·希克斯说，伯南汉弟兄，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样的事。我要买300盒那些录音带，我要把他们送给我认识的所有传道人。那天晚上大约有50到75个人说，我要到那里重新受洗。但他们来了没有？一个也没有来。为什么？神给过他们悔改的机会，神会把你的儿女扔在死亡中，属灵的死亡。若主愿意，明天晚上我们要继续讲那个题目，或者星期六晚上再讲那些将要经过的灾难事件。你们要注意那里发生什么事。
正如神给埃及悔改的机会，那最后的一个灾是什么？是死亡。五旬节教派教会所面临的最后一个灾也是死亡，属灵的死亡。他是死的，那是奉主的名说的，他在属灵上是死的。神给过他一个悔改的机会，他拒绝了，现在他是死的，他再也不会复活。
他们那些人试图把圣公会成员和神父等等带进来，称他们为某某圣父，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人能盲目到何等地步？耶稣不是说过吗？当那些愚拙的童女去买油时，却买不到了。每个人，你们听到人说，我已得到圣灵，我说方言了，但他们不想来像我们这种教会。他们说，哦，你知道，我不想去像那么样的一个地方。你还说你已经得到了圣灵，你只想要你自己那威风的方式，你既想要留在巴比伦，又想要享受属天的福分。你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不能同时又爱世界又侍奉神。耶稣说过，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就会喜爱这种聚会。在这种聚会中，圣灵印证他自己，并把神的道显明出来。有人说，会众的声音太吵，那声音使我心神不安。你若到达了天堂的话，就更心神不安了。你想想，那些人全都在那里，那时你该怎么办？主多么想要，主的忍耐是多么的恒久，就如在挪亚时代，他很努力，神忍了120年之久，要他们悔改，他们却不愿意。在埃及的日子里，神降下一个又一个的灾害，然而法老拒绝顺从。神差派施洗约翰来，他们也不肯悔改。神差派耶稣来，为我们而死，要拯救全体愿意听从神的道的人。现在在末后的日子，神再次应许要赐下一个信息，呼召他的心腹出来，把对神的道的原本信心恢复过来。他们不会接受的，他们固执己见，沉浸在他们的教条和教义里，根本不想要神的道。
他们认为如果一位天使从天上走下来才行，但神不会那么做。神接受愚昧无知的人，接受连 ABC 或者任何知识都不懂的人。神接纳那种类型的人，因为神能把什么也不是的人作为他的器皿，然后通过他做工。只要有人认为自己了不起，那么神就不使用他。神一贯那样做，你必须降卑自己到什么也不是，才能成为被神所用的人。
注意，神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神再次给他悔改的机会，他不肯悔改。他的拒绝是一种途径，或者说他的拒绝给撒旦提供了完美的途径，能进入他里面并成为化身。没错，撒旦化身在他里面，因为他拒绝了神的道。
新教教会也因同一个原因成为一个妓女，因为他拒绝神的道与印证的真理，那样做给魔鬼提供了入侵的机会，并成为化身。当他们合并在一起时，他会给那兽做个像，就将完全按照神所说的继续下去。没错，阿们。如果我受过教育，我就能够把它讲解清楚。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我只能期待圣灵将它启示给你们。他会对那些，没错，他会那么做。是的，
注意看他怎样做的。他拒绝了神叫他悔改的信息。他开始的时候是敌基督，那是他本来的面貌。后来他成了一个假先知，再以后他成了一个化身的魔鬼。他带着错误的教导做了那些。
当时在那整个过程中，神都给了他悔改的机会，设法使他悔改。你看神多么忍耐，神的爱是多么奇妙。谁也没有像神那样的爱，就连那些把吐沫涂在他脸上的人，他也饶恕他们。那就是神。看，
不要拒绝神的信息。看，神要求他悔改，回到他堕落前的地方。他从哪里跌倒的？从神的道那里。是的，夏娃从哪里堕落的？神的道。教派教会从哪里堕落的？这就是了，明白吗？
没有别的办法，每一次都要回到神的道，立刻回到神的道，明白吗？他们组织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使他们离开神的道，使他们离开神的道，而不是回到神的道。注意看，神给了他一个悔改的机会，让他回来。悔改意味着回头转身回来，悔改就是回来。神给了他一个悔改的机会，让他回到。
记住，他就是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所产生的原本的五旬节教会。有多少圣经学者知道那一点？确实，他是的。看他是从哪里堕落的？他从真道上跌倒，接受了教条。他盼望，他不想要圣灵，他想要一个圣人、法律博士、哲学博士等等，然后使他成为一个教皇。看到吗？肯定的。
但是那正是他想要的。某人替他祷告，某人他只要把钱付出去，那就是他仅要做的一切。看到吗？看，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只要他们在教堂里有靠背长椅给人坐，有大量金钱在奉献盘里，那就够好了。他们是那个教会的成员，不用告诉他们什么关于神的道的事，他们不想知道。那就是他的众女儿们。看，他从什么地方堕落的？从众使徒和众先知的原本的道上，那是他跌倒的地方，那也是新教教会跌倒的地方。悔改吧，回头吧，趁为时不晚，赶快回转吧。现在还为时不晚，总有那么一天，那羔羊要离开他的座位，那么一切就结束了。因此，现在正是要求他的众女儿得和他们的母亲一起受审判之前，赶快回头的时候。当我一直谈及的这位先知来到时，他们就会得到那最后的信息。我读了很多有关知识的书籍，我知道真正的良善的明智的有属灵思想的人全都知道他要来了。他们知道那一点，他们知道他要来了。看他们，但问题在于他们不停地说我们需要他，他一定会来到的。可是当他来到时，他是多么的卑微，他们很可能错过他，就像在其他的时代里他们错过了一样。没错，人们会写出有关这件事的任何文章等等，并说哦，是的，他应该是这样的。可是当那事在他们面前显明时，他们却只会径直走过去。看，他们总是那样做的。
现在注意那原本的道，他们 他必须悔改，回到那原本的道上。他的众女儿也被要求悔改，被强制，否则他们会受了审判，被扔进同一个坟墓，与他一起被杀。
他们被要求回转到原本的道上，回到使徒的教义上，但是他们受到他们的信条等东西的太多束缚了，以至于他们不愿意回转，他们只会嘲笑真理。后来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最后形成了那个兽像，即另一个权力，注意，来反对那羔羊的心腹，正如启示录13:14说他要做的事。那就是他们所做的事，就是迫害，做着同样的事，众教派教会嘲笑基督的真正心腹，正如罗马所做的，完全是这样。是的，他对待羔羊那真正的心腹，就如启示录13:14说的，他要做的完全一样。现在注意，我们看到根据神应许的道，神会用属灵的死亡杀死他的儿女，就是众教派他的众女儿。看，那是启示录2:22说的，不要忘记，击杀就是处死，死亡就是与神永恒的隔绝。朋友们，好好想一想吧，想想那件事，你千万不要信靠任何人为的教条，你要远离一切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东西。 现在注意圣经这里说的，圣经说他的名字叫做阴符，哎呦，我的意思是他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
看，在自然界，阴符总是随着死亡，当一个肉体的人死了，阴符随着他，那就是坟墓阴间。看，那是在自然界，但在灵界里他是火湖。看，好的，进入永恒的隔绝，他们在那里被焚烧。
马拉基书4:4说，根本枝条一无存留，那是地球为千禧年进化自己的方式，明白吗？你们注意到没有，那骑者是个男性的，他在他的手里，男人假先知，但他的心腹叫做教会，女性的他耶洗别，亚哈耶洗别，哦，这与任何其他是一样完美，不是吗？看到吗？
女儿们也是女性的她，从来没有接受一个男人做领袖，但新教教会根据他们的教义教派体系仍然是妓女，那是他所说的。注意，所有这些事最终要达到什么地步？看，我们只剩下14分钟了，我估计看看所有这些事最终要回到哪里去，它是什么？它要回到起初在天上开始的那样，末时的战斗就要临到天上。第一件事是一场战斗，路西弗被逐出来到世上，然后他污染了伊甸园，从那时候起他一直在污染。看，从天上的战斗转到地上的战斗，这个战斗会在地上末时的一场叫做哈米基多顿的战斗中结束。看，任何人都知道这一点，这个战斗在天上开始，那是神圣的地方，所以他们把他逐出。米迦勒和神的众天使把罗西弗击败，他被赶出去。当这事发生时，罗西弗以及坠落的天使直接掉入伊甸园，就在那里开始了地上的战斗。他遇见了神，用他的道兼顾他的子民，但夏娃自找麻烦，对苦蛇说，我相信你可能是对的，问题就这样产生了，从那时起一直不断这样。然后神下来，他必须下来救赎那些愿意信他的人。我说过，神就像一位伟大的建造者，他首先把所有的材料放在地上，然后再建造他的建筑。记住，在地上有任何种子之前，在阳光照射地球之前，你的身体已经在地上，因为你是地上的尘土，明白吗？确实如此，神是那个建造者。 看，神做事的方式是就像他造亚当一样，从地上拿起一团钙、碳酸钾和宇宙光，然后吹一口气，这是我的另一个儿子，看到吗？神又拿一些泥土，又吹一口气，又出来另一个人。
但夏娃却做了什么？他破坏了那个方式，他通过性行为得人，然后死亡就临到了人类。
神又做了什么？历代以来，神有很多种子，那些种子都是事先预定好的。那么多预定的种子，在末时，神不会说：“夏娃，你再生个孩子。”神会，不糟，我就回应，就是那样，那就是了，真是那样的。当最后一个预定的进来后，一切都成就了。
看，这个战斗是在天上开始的，它会以哈米基多顿的形式在地上结束。让我们来看它是怎样展开的，我们也许可以揭开它。现在求主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注意看它被揭开。
那神秘的骑者，看他现在在做什么，他敌对神，拒绝悔改，拒绝回到原本的宝血神的道上。神的道成了血和肉，明白吗？但他拒绝回到这上面来。他是敌基督，那真正的道的心腹，他反对真正的道的心腹，他娶了自己的心腹，他敌对真正的心腹，他娶他自己的心腹，在一种叫做信条和教义的宗教形式里把他带到他那里。看了吗？现在看了敌基督反对那圣洁的心腹，只是他借着敌基督的教导组成他自己的心腹，叫做敌基督，那教导是反对基督的。看到他是多么狡猾吗？看，他不是拥有在爱中的联合和约束，在宝血之下的敬拜，他拥有的却是一个教派，他没有神的道，而是接受教条等等。就像新教信徒也说什么使徒信经，我要你从圣经里找出一个关于使徒信经的词来。圣经里只有使徒，根本没有使徒信经。正如我前不久在这里或者在什么地方说过的，如果硬说使徒们有信经的话，那就是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那就是我所知道的使徒信经，那就是使徒们号召每个人做的。当保罗发现他们当中有些人看上去像是基督徒时，他问你们自从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没有听说过。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看，奉耶稣的名受洗，或者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好的，但那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没有，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50次，但除非圣灵改变了你的心，才会给你带来好处。这两件事必须同时具备。注意，那是基督，敌基督拒绝真正的心腹教义，因此他取自己的心腹，用他自己的信条把它装备起来。他取自己的心腹，使他成为一个教派，然后他又生下了其他教派。正如圣经所说的，生了女儿们，他的女儿们像他们母亲一样，是属世的、属世界的、属教派的，敌对属灵的心腹，敌对神的道。他们没有说他们不属于教会，你跟一个教派的成员交谈，他会说肯定的，我属于教会。你问他是基督徒吗？他的回答是我属于教会，那与基督毫无关系。他们说你不属于真教会，你可能属于一个被叫做教会的组织，属于一个教会，但那不是真教会。他们不是真教会，他们只是一些供人们相聚的社团。就像俗话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有一个真教会，那就是基督的神秘身体。你不是加入进去，你是身在其中。正如我一贯所说的，我在伯南汉家族里有53年了，我从来没有加入这个家族，我是身在这个家族，明白吗？现在注意，这是一个完美的典型。我这里记了一些，这里记了有关经文，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讲，是关于以扫和雅各的。以扫是个虔诚的人，他没有声明自己是个不信者，他与雅各一样相信同一位神，就是他们的父亲所信的同一位神，但他是一个奸诈的人，或者请原谅我这种表达，只是他就是不好。他是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以扫真是一个比雅各
行为道德好的人。但是你看，以扫不认为啊，长子的名分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看到吗？
相反，雅各没有像以扫那样做大事，他没有以扫作为长子所应得的产业，但雅各唯一想要的一样东西就是长子的名分。雅各不在乎他必须怎样得到他，他反而要得到他。而神正是看重雅各这一点，今天也是一样。那些属肉体的人，满脑子属肉体的和属世的观念啊，我属于周教会，我属于这个教会，我属于那个教会，那些与真正的教会一点关系也没有。注意，敌基督把一切都聚集在他混合色的马上，他正在把他们集中到他的混合色的马上，因为他得到了政治权利。
你不相信他拥有那个权利吗？现在这位美国总统是怎么当选上的？那怎么会出差错？美国的创始者为了宗教自由来到这里，而你们这群民主党人却把你们的长子名分出卖给政治。
我不是民主党没有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腐败了。我在谈论关于基督教的事，但你们把长子名分卖给了一张民主党选票，让那种人上台，你们应该感到羞耻。你们难道没有意识到美国这个国家确实在步以色列的后尘吗？以色列做了什么？他到达一个生疏的地方，把当地的居民杀掉，迁入那地，据为己有。那也是我们对美国土著的印第安人所做的事。我们的印第安朋友是这里唯一的真正的美国人。当时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以色列有几个伟大的人物。首先你知道，他们有大卫，他们有所罗门，他们有伟大的人物。不过他们也有一个叫亚哈的叛徒，他娶了一个不信者耶洗别为妻。啊，那也是我们所做的同样的事。我们有一位华盛顿和一位林肯，但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最关键的问题是他结婚了，完全被耶洗别控制。他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他老婆正在控制大局。你现在就可以看到整个家族都要进入政界。大约35年前，圣灵告诉了我什么，你们老一代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在世界末日之前要发生7件大事，现在那倒数第二件事临到了。这件事前面的每一件事都已经准确无误的根据那些意象实现了，就是关于战争和其他的事，看到吗？现在美国正控制在一个女人手中，一个女人来统治这个国家，就是耶洗别，明白吗？记住，在耶洗别的时代里，有一个人真的是告诉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对不对？在那混合色的马上的聚集，看他正在把这东西聚集起来，里面混合着教条、教派和人造的教义，对不对？肯定的。一种混合的颜色，死亡的混合色，世界的灰马，看，没错，死亡的混合色，属世形式的灰马。哦，哇，根本没有神的道的神圣的宝血。
注意，从那方圣经说，从地上四方召集他们，把他们聚集到哈米基多顿。我想思索这些经文，因为我记在这里，我只是说出他们的经节号码，看他们是什么意思。
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注意看，这匹混合色的、属世的、灰色的、恶心的马，只要想一想，你知道那是一种坏东西。
注意，敌基督从哪里聚集他们？从地上四方。他们聚集的目的是决一死战。根据神的道，这场决战地点叫做哈米基多顿，明白吗？
骑在那匹灰马上的挂着一个死亡，或者说是有死亡这个名字挂在他身上。那敌基督，听着，敌基督是第一个教派，那是无可争辩的，带着他的耶洗别，一个对神的道不忠的娼妓，带着他的众女儿，即新教的众教派，他们自己现在联合起来聚集在一起。那天你们听到那些浸信会的人在这里说的话吗？我们不会与罗马天主教联合，但我们会友好地对待他们，也会跟他们合得来。我们不必要参加他们的教会，但是这就是了，这就是了。确实，正如神的话所说的，看到吗？ 明白吗？起初就是个老妓女，看。现在他们正联合在一起，要到哈米基多顿决战，骑着混合色的马，就是一匹白马、一匹红马、一匹黑马混合成的那三种不同的势力，政治势力由魔鬼势力所控制的灵界势力，就是敌基督，把所有那些混合在一起，你就看到他正骑着在一匹病态的灰马上。对的，现在注意看他骑的是什么，这匹苍白暗淡的灰蒙蒙的马，由黑色、红色、白色混合而成，从天下各个国家聚集他的臣民，要进入那征战。但以理不是解释了那个梦中所见的那坚壮如铁压制列国的罗马帝国吗？现在他们聚集起来，现在坐好，只要一下就好，注意听，他们正在聚集起来，把他的臣民从地上的四方带来，骑在一匹灰色的病态的由三种颜色混合而成的马上，那是同一个人。看启示录第十九章说，不仅敌基督做好准备，基督也做好准备迎战他，这场战斗将是激烈而艰巨的。基督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基督聚集他的人不是从地上的四方召集，因为基督只剩下极少的人。基督在做什么？他在从天上的四方召集众军。明天晚上我们要讲到祭坛下的灵魂，那时你就知道对不对。基督骑在一匹雪白的马上，从天上四方聚集他的众军。基督也有一个名字，不是死亡，而是神之道、生命、阿们，那名字写在他的大腿上。神之道那是唯一的生命，因为神是永恒生命的唯一源头，是左一，对不对？基督骑在一匹白马上，有生命写在他身上。另一个人骑着一匹三种势力混合成的灰马，名叫死亡，他聚集他在地上的代表们，基督聚集他的生于天上的臣民众圣徒。敌基督身上写着死亡，而基督身上写着生命。那些与基督在一起的也骑在白马上，他们被称为在创立世界以前被拣选的，阿们，而且他们忠心于神的道，阿们。啊，我喜欢那一点，在创立世界以前蒙召备选的，他们对神的道忠心。接着他们的备选，所有的人都受到新酒和油的激发，与基督一起骑着白马下来迎战敌基督。他们知道那些雷很快就要为我们发生，明白吗？注意敌基督怎么做。如果基督是神的道，他的名字是神的道，那么神的道就是生命。但敌基督，任何敌对的东西都是反对，所以敌基督就是反对基督，反对神的道，所以那一定是信条或教派，它是反对神的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你们不会错过的原因。如果你们明白了，你们怎么会错过呢？我不明白你们怎么会看不出来。确实如此，敌就是反对，难道不是吗？就是从中除掉，那就是敌基督的实质。他骑着那匹混合色的马，我们在神的道中认出了他。我们在讲七个教会时代时看到那些事，在这里神揭开这些印的时候，又展示出发生在各个教会时代的那些事。敌就是反对神的道，看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如此反对各种信条和教派，因为他们反对神的道，明白吗？在这里我们看到生命和死亡进入最后决斗，一边是真实生命的白马。另一边是混合信条的灰马，人们看到这事要进入那真正的最后决斗。我想在这里做点补充，你可能不相信这个，但为了确定，我已经核实过了，只有一种原本的颜色，那就是白色。有多少人知道那一点？只有一种原本的颜色，任何其他的颜色都是混合出来的。基督从起初就是在一种纯白色的不掺杂的道上，阿们，阿们。如果某些化学作用 没有强行进入的话，每一种颜色都会是白的。阿们，荣耀归给神。如果没有信条和教派混进去的话，那么每一个教会都会站在神的道理使徒教义上，而且神会确认他的道，就是这样。哦，埃文斯弟兄，此刻我感觉真好。是的，是的，只有一种原本的颜色，那就是白色。那原本的道永不会与各种教派和信条混合，不会的。记住，基督的众圣徒穿着白衣，没有与教派和信条相混合。现在我们发现，教派、信条，那是你得到你的混合色的地方。但基督所骑的马，那原本的颜色，那原本的颜色也在基督的子民身上。他们已经在基督的宝血中浸过，那宝血洗净他们的衣裳，把污点归还撒旦，明白吗？没错。那些颜色混合起来，就变成灰色，并进入死亡。那是一种歪曲，一种歪曲。就是把其他颜色与白色混合，你歪去了那原本的颜色，对不对？如果那原本的颜色，唯一的颜色是白色，你掺入别的东西，你就歪去了它真正的本质。阿们，对不对？如果基督是一匹白马，基督就是神的道，那么把任何东西掺进去，任何一种信条，或加添一个字，或删去一个字，就歪去了那全辈的道。主啊，保守我在你的道中。真理和谬误，不管它是多么好，真理和谬误是不能混合的，他们不能混合。要么是主如此说，要么就是谬误。不管教皇说什么，圣徒波尼法说什么，或者坎特伯雷的大主教说什么，我不管谁说什么，如果与神的道相违背，就是歪曲，他们不能混合。你可能说，哦，这个人做过，我不管他做过什么，不管这个人多么神圣，或者任何像那样的事，这个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直接的真理。不管什么教会，不管什么信条，若在这个之外，就没有真理。
如果有的话，指出一个给我看，我要你告诉我，我会翻开圣经的某一页，告诉你一些事，明白吗？哪怕只说出一个也行。你说五旬节教派，我刚刚抓住某个人有这个想法，那是我说出来的原因。我现在最好把它搁在一边，因为这已经触及痛处。
我没有想伤害你，我只要你晓得，我知道你正在想什么，明白吗？
那些搞混合的人已从敌对转向了死亡，他们转向死亡的颜色。当你把任何东西和原本的东西相混合时，你就会转向死亡。
正如基督说的关于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是所有种子中最小的，但是它不会与任何东西混杂。芥菜不会混杂，它是名副其实的芥菜。所以如果你只拥有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只要持守住它。注意，生命随着那位白马骑者，那位骑者就是神的道，神的复活了的众圣徒，印证了神有这个生命。现在看着决战要怎样进行，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说，如果你相信我，虽然你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的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又说，信我的人我会赐给他永生，并在末日叫他复活。那就是主应许的经文。这边撒旦带着他的新教徒和他的天主教徒从地上的四方而来，全都一起向着哈米基多顿的战斗行进。好的，那边耶稣带着他的复活了的众圣徒从天上下来，带着被印证的道。我说过，如果神对你说话或者差遣你来，他会支持你所说的，明白吗？注意，如果你是天上派来的使者，那么天上的一切都会做你的后盾。天是由神的道而组成的。嗯哼，所以现在基督带着复活了的众圣徒来，印证了他的道是真实的，所以撒旦知道那无底坑已为他预备好了，明白吗？
哇，那时 死亡骑着灰马，混合的信条与各教派跟随着他。哦，哇，他们进入与神永恒的隔绝，那就是他骑马领他们去的地方，就是与神永恒的隔绝。而基督骑马带着他的真教会，在那复活中直接进入荣耀。
现在注意第八节，就是第八节的最后部分，我们很快就结束了。看，有权柄赐给他们，他们是谁？明白吗？好的，那是指称为死亡的敌基督，阴府也随着他。留意他的四个要点的计谋：敌基督、白马，以敌基督的灵进行击杀，属灵的击杀；第二，红马，以大刀进行击杀，就是以政治权力进行击杀，因为政教合一了；黑马，众多的灵魂，他分发出他的教义，而那女人则在那里行淫乱，他称出他们的食物，用一个收受他们的，称量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我也要得到每一分钱等等。第四，灰马与神永恒的隔绝，又是四。看，哦，哇，赞美归于神。现在最后要结束了，对于那些你们有，哦，我超过时间了，但是你们能再多给我大约十分钟吗？今天我接到许多电话，都是关于我在这里所讲的内容，关于以利亚的事。曾经出现了许多的狂热主义，以至于这事都被人说烂了。你们可以，哦，只要让愿神帮助我，以便我能够帮助你们看到我正在看着的，好吗？让我们试试看。在结束之前，我要对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人讲一讲，即教会时代的最后一个使者是先知以利亚，是一个受圣灵恩膏的人。死亡之后，注意，在这最后的教会时代，死亡之后，现在你注意发生了什么？看，死亡之后，他们已死的身体被野兽毁灭，你们知道那一点？看，那是真的。他们有些耶洗别作为他们的预表。现在翻到启示录二章十八节和二十节，我想我们几分钟前讲到过，对不对？是的，我相信我们刚刚讲过了。我这里写了一些，是的，那是道德败坏的时期，那正是当时情况。看那是怎样的，看耶洗别是怎么进来的。看耶洗别就是众教会，这摩登的教会，而不是心腹。看旧约里的耶洗别是对今天教会的一个预表，根据神的道，就是启示录二章十八节二十节的经文，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明白吗？对不对？看耶洗别多么恰如其分的预表了教派教会啊。看第一个，我们可以给你一节又一节的经文，看来说明这个最后的时代预言性的信息是给真教会的，呼召他们回到原本的道上了。现在注意，对不对？马拉基书第四章这么说的，还有其他的经文，例如启示录十章七节，还有其他经文，明白吗？耶稣自己也一次又一次的预告这个时代，罗德的日子怎样，有许多像那样的经文，那样的预告一个接一个。耶洗别是当今摩登教会的预表，因为天主教和新教现在已联合在一起了，你不能回避这个事实，他们二者都是教派，就是母亲和女儿们，是的，尽管他们互相之间争争吵吵，但他们是同一类，二者都是妓女。看，这不是我自己的话，我是在引用主如此说，明白吗？好的，现在我们注意，是神命令杀死耶洗别的，耶洗别被杀，因为神让耶户下去，命令把他从窗户扔出去，就这样杀死了耶洗别。那些狗吃了他的肉，对不对？那是耶洗别本人。亚哈是耶洗别的王，耶洗别的头目，那些狗也舔了他的血，正如第一个以利亚所预言的那样。难道你们还不明白我们在讲什么吗？
Why? The first Elijah was a rejected man.
为什么第一个以利亚是被众教会拒绝的人？耶洗别和亚哈是那些教会的头目，教会和政府结合在一起的。以利亚把亚哈的罪恶揭露给他看，并吩咐整个教会回转到真道上去。 那确实也是第二个以利亚该做的事。当他在这个时代来到这个教会，就是为了恢复到原本的信心。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躲过这一点。没错，要回到真道上来。没错，现在如果你们想知道关于神的道，击杀他们之后他们的尸首，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十九章，看神的道要击杀他们，你们知道那一点。好的，你们只要观察基督来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启示录第十九章从第十七节开始，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看那是之后的事。再看上面的经文，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第十三节，他的名称为神之道。看到吗？看这里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现在注意，他往前走，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从他的口中出来，就像从神的口到摩西的口。看到吗？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座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现在注意，他来击打，他击打谁呢？击打耶洗别和他的亚哈假先知。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他用他们的肉喂野兽和飞鸟。现在看看启示录另外一章里的经文，只要一会儿就好，用刀剑、死亡、野兽杀人。看到吗？那耶洗别教会他的实际上的尸体要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尽，正如亚哈和耶洗别属世的尸体被吃掉一样，在属灵的意义上，一个教会也会被吃掉。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好的。以利亚的啊、哦，以利亚是亚哈和耶洗别那时代的先知，按肉身来说，根据神的道中主如此说的应许，以利亚的属灵形式的事工还要对灵里的耶洗别做同样的事。
注意，虽然以利亚的一生得到了神的严格和深刻的印证，但他不能把他们转回到神的道上，对不对？尽管以利亚努力地做每件事，他做了每一件事，他向他们彰显神迹奇事，人们却当面嘲笑他。今天人们对这种属灵的事工也会做出同样的事，看他同样也不能把他们转回神的道上。几百万人中，现在注意听，教会你们那些对这有点困惑的人要认真听。
在以利亚的日子里，在耶洗别和亚哈统治时期，世上几百万人之中借着以利亚传道而得救的只有七百人，那是今天的预表，对不对？确实如此。看，以利亚甚至不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是那样的。以利亚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得救，直到神揭开其中一个印，并向他显示出那书中的奥秘，也就是神还有七百个人没有向当时人们所拥有的那些信条跪拜。当神向以利亚揭开他的书时，神说，等一等，我的儿子，在外面我还有七百个蒙荫蔽的，他们的名字早在创世之前已在书卷上，他们是我的啊！神揭开了那些印，我想那就是那天晚上约翰大喊大叫的同样原因。约翰肯定看到自己的名字在那书上，你看是不是？有一天神揭开了，以利亚已经讲了道，他已经做了每一件事，他讲道讲得呕心沥血，他做了他能做的每一件事，而人们仍旧吆喝他，给他取各种绰号，说你是这一切灾难的祸根，
你是一个巫师，你是引来所有这一切麻烦的人，你有罪。他们像那样给他罗列了各种罪名，亚哈把每件事都归罪于他，
耶洗别威胁要砍他的头等等。没错，每个人都反对他。当时以利亚说，主啊，你要我做的一切我都做了，我都准确地守住你的道，当你告诉我任何事情我不害怕，我甚至直接走到王的面前对他们说，主如此说，你对我说的每一件事我都对他们说了，而且说的事都发生了。但是现在我在这里，整群人中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是唯一剩下的一个，他们还想要杀我。神说，我要揭开那些印中的一个印，让你看一些东西。神说，你知道我还有700人从来没有下跪，没有接受他们那些信条，没有加入他们那些教派，有700人准备好被提，看，哦哦，神把他的道向他的先知显明，看，通过圣经对先知说话，在这个世代里，我已经准备好了700个人的名字，他们700人，他们未曾向任何，如果我用今天的话来说，任何宗教组织取气，他们里面也没有被信条塞满。你们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他必须是这样的，他只能这样，这是根据神的道。当那个人出现时，他将会是一个先知，这就像我站在这个讲台上一样肯定，明白吗？他将与神的道站在一起，他不会与任何人的信条或其他东西沾边。没错，他会像以利亚一样，是个樵夫类型的人，他就像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一样，他会憎恨女人、哦、憎恨道德败坏的女人、哦哦、他会谴责他们。以利亚那么做了，施洗约翰也那么做了，明白吗？明白吗？他会直截了当地传讲神的道，他会 是反对宗派组织的。宗派组织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明白吗？确实是那样的。看，这就是了，朋友们，这是第四印，已经揭开了。据我所知道的，这四匹马的骑者们都已被揭示出来了。看，这就是所有发生在地上的事。下一个印，我们知道是关于天上祭坛下的灵魂。现在马上就结束了，我想要说这两句，就几句话，是我写在这里的。我们在讲那个四个印时，跳过了一些东西，也就是前四个印里。看，明天晚上我们要改变所讲的地点，不讲发生在地上的事情了。约翰看到天上祭坛下的灵魂、祭物、祭坛。后天晚上讲审判临到，接着往后的第四个晚上，或者说最后一个晚上，也就是星期日晚上，我不知道会是怎样，我不知道这些其他印的含义，我只是读他们，和你们一样。不过天上极近约有二刻，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等待主来向我启示，他会启示的，我确信他会向我启示。我们不得不查考不同的经文，比如查考启示录第19章，是为了指出基督的再来将如何击杀敌基督，那就是我不得不放下讲第四印的两节经文，去查考圣经的其他部分来证明这些事，那就是我查考启示录第19章的原因，是为了表明敌基督最后会被基督击杀，当基督来时他将击杀敌基督。我们查考启示录第10章，是为了指出那第七位使者的信息将是在末后日子里的一个人，是受神的恩膏来完成一项事工，正如先知以利亚所拥有那样的事工，也是马拉基书第4章所预言的，他要在这个世代把神原本的真实的道揭示出来，这个时代神原本的道，正如以利亚对属世的耶洗别所做的那样，这个人要对邻里的耶洗别，即宗教派教会做同样的事。我不得不讲到启示录第7章、第10章第1到第7节来证明那是对的，还要讲到马拉基书、阿摩斯书等等来证明那一点。
Elijah was a prophet that prophesied and condemned Jezebel in that particular.
以利亚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预言并谴责耶洗别的一位先知，而且以利亚从未死过，他肯定没有死，他在800年后再次出现在变形山上，站在耶稣基督的身边，以利亚没有死。
看，我们发现根据神的应许，
以利亚的灵要高抹这末后日子里的一个人，神已应许要在末世对灵力的耶许别做同样的事，就像以前对属世的耶许别所做的一样。那就是我查考那么多经文的原因，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好让你脑子里不会留下一点疑问。如果你还有疑问，请你让我知道啊，给我写一封信或者一张纸条。
它是那么完美的吻合，甚至说到那兽在末后日子里毁灭他们属世的尸体的事，就像耶洗别和亚哈的尸体被狗吃光一样。
就我所知，就神所赐给我的启示，预告了将要发生的事。这是关于这四匹马的骑者的真理。你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在哥哥他为我付出救赎代价。现在记住，我对请继续弹奏，很好。我对任何教派组织里的任何人都没有反感，因为神也有儿女在天主教体系里，神也有儿女在卫理公会体系里，神也有儿女在浸信会体系里。今天晚上你们有多少人代表了过去在那些不同体系里已经看到亮光而出来了的人？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记住，在外面还有像你们一样的人，只是教派体系扼杀人。看，是敌基督的灵最终把他们带到不再听从任何真理的地步。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讲过受印记的主题吗？如果一个人听到喜年的号角声，他拒绝得自由，那么他就被带到门前，在门上用锥子穿耳朵。耳朵是你用来听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么若他听到真道又拒绝接受自由，那么他就不得不终身服侍他的教派主人。阿们。
主很奇妙，不是吗？
我爱他。我
让我们举起手来唱歌敬拜他，
因为他先爱我。荣耀啊，在哥哥他为我付出救赎代价。现在让我们低下头哼唱这歌敬拜他。
主啊，我们多么感谢你。主啊，我为你和你的子民感到多么高兴。主啊，你在哥哥他付出救恩的代价。主啊，我们乐意的接受他。主啊，现在求你用你的灵试炼我们。主啊，如果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对神的道有什么不信，主啊，如果这里有任何人对神的每一个应许不愿意喊阿们，愿圣灵此刻来到，愿白马骑者来到，愿他的灵，基督的灵，在敌基督面前把属于主自己的人呼召出来。主啊，把他们呼召出来。愿他们现在就悔改，快快来救你，
得到那油和那酒的充满，脱下教派的属该隐的死亡的衣袍，穿上那新郎所赐的雪白的永生的衣袍，然后使他们在那日复活，得到道的印证，去赴婚宴。主啊，求你成就，当人们等待你的时候，求你鉴察我们的心。奉耶稣的名祷告。看，谁要鉴察你的心，我的弟兄们，我的姐妹们，我的朋友们，我已经与你们相处很久了，大约有33年了。我奉主的名向你们说的任何事，有没有过不应验的？趁你还有机会，要寻求基督，那时刻可能很快就临到，那时你就没有机会了，明白吗？基督可能在任何时候离开他宗保的座位，那时你可能伤心痛哭，捶胸跺脚，你可以说方言，你可以在地上跑来跑去，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加入世上的任何教会，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了，再也没有那漂白水来除去你的罪了。那时你怎么办？那时你会在哪里呢？我全心地相信那施恩座还敞开着，我相信主现在还在神的宝座上，但很快他就要站起来前去认领他所救赎的。当路德在等待时，布阿斯正在做至亲救赎者的工作。但你知道，当布阿斯完成了至亲的工作之后，会很快来认领他的产业。那正是圣经所说的耶稣正要完成的事。他前来拿了那书卷，那时宗保的工作就结束了。他一离开那宝座，施恩座上就再没有保险。那意味着什么呢？施恩座要变成审判座。不要等到那一天才说，我以为悖题要先发生。那时你会听到一个声音回答说，悖题已经过去，愿神帮助你。现在让我们低下头。内外弟兄请过来解散聚会，我做你要做的任何事，神赐福你们。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Our Heavenly Father, we are truly thankful tonight that again our ears have been permitted by thy help to hear this message. We pray that it'll go even deeper and sink into our hearts. Mold us and make us after thy fashioning way according to thy will. We pray tonight that there may be no evil thoughts or anything that would permeate or any hindrance of any kind that would mar this kind of fellowship. May every one of the beloved in here tonight, dear God, may there come the feeling and the sense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combined feeling of fellowship that's upon the people of God today. We pray that thou bless those who feel, as it were, their sense of need at this time. May you truly bring them in, Lord.Go with us now as you dismiss us, our Lord. Keep us under the unction and anointing of the Holy Ghost. Let dreams, revelations, and visions cross us and help us, Lord, that we might be able to encourage one another and to be a cooperative one together with the message of thy servant and prophet. Bless all who are here confined within the four walls tonight. Take us to our places.Where you would have us to go. And we shall praise thee for all of this, for we ask it in Jesus' name and for his sake. Amen and amen. God bless you. Dismiss from the auditorium as soon as possible. Amen. God bless you, brother.